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感谢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。 今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的第16章，主题是摩押哀歌下，由卫平姊妹撰稿。在昨天的章节中，我们读到神对摩押的审判，先知在异象中看见摩押在瞬间被毁灭时的悲惨景象，就如实的记录下来。一夕之间，摩押血流成河，哀鸿遍野，他们的神，他们的财富，他们仰赖的坚固城池和丰沛的水源，都不能拯救他们脱离被审判的命运。更加宝贵的，我们从神对摩押遭难的悲哀体会到神的怜悯。公义和良善的神必定会审判一个拒绝神的国家，但是在施行审判的时候，神仍然怜悯他的创造，叹息他们何以走到如此地步。那么摩押真的是毫无希望了吗？外邦国度的盼望在哪里呢？他们的拯救在哪里呢？如果他们明白神的拯救而又拒绝，那又如何呢？今天的第16章，先知继续在异象中向我们揭示摩押的命运，神向摩押启示的拯救和摩押对待救恩的态度。盼望我们读完本章，思考神在我们现今的世界中的地位，激发我们为万国万民祷告的心智，明白不论是信主或是不信主，犹太人或是外邦人，耶稣基督都是唯一的拯救。本章经文分为3个段落，第一段1到5节，摩押唯一的出路。我们先来读一下第1到第5节的经文。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，从希拉往旷野，送到锡安城的山。摩押的居民在亚嫩渡口必像游飞的鸟，如拆窝的雏。求你献谋略，行公平，使你的影子在午间如黑夜，隐藏被赶散的人，不可显露逃民。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。至于摩押，求你做他的隐秘处，脱离灭命者的面。勒索人的归于无有，毁灭的事止息了，欺压人的从国中除灭了。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，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，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，寻求公平，诉行公义。接续第15章末了的经文，摩押遭遇大难，连逃脱的民和剩余的人都被狮子追上，摩押人苦不堪言，无路可逃。本章第2节说到，他们的居民在亚嫩渡口急于躲避追兵，就像游飞的鸟和拆了窝的雏鸟，疲惫不堪，无家可归，甚至没有歇脚的地方。摩押人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？16章的第1节，先知为他们指明一条道路。羊羔通常用来献祭，先知明确告诉摩押人，他们应带着他们的祭物经过旷野，到锡安城的山，也就是耶路撒冷，永生神的圣殿所在，向这位神献祭，求告他的名。羊羔也预表耶稣基督，羔羊的血可以洗净以色列人的罪，也可以洗净外邦人的罪。第3节和第4节，先知告诉他们应该向神求告什么。他们该向神求的是庇护摩押的难民，容纳摩押的百姓，接受他们归回神的举动，拯救摩押脱离被毁的命运，在摩押全境施行公平和公义。第5节，先知笃定地向摩押的百姓宣告，他们若能离弃假神，悔改归向耶和华，他们必得拯救。第5节中的慈爱是 Hesed， 专用于描述神永不改变的慈爱和怜悯。这位神是慈爱的神，是信实的神，是公平和公义的神。这位神是在大卫帐幕中的那一位神，是以色列人所敬拜的神。这段信息极其宝贵，是先知指给摩押的出路，又何尝不是如今给万国万民的出路呢？中国需要神，美国需要神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神。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若不借着耶稣，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。不行在神的公义和公平中，国家的命运必然是败坏、死亡。我们可能会说，我们一个小小的基督徒又能做什么呢？我们怎么能够改变国家的命运、世界的潮流呢？保罗鼓励提摩太，我劝你，第一要为万人恳求、祷告、代求、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，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、端正、平安无事的度日。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为万国万民祷告，求神的公义和慈爱在国度的范畴彰显，让神在万国万邦中得着当得的荣耀。第二段六到十一节，拒绝救恩的后果。对于先知指明的拯救之路，摩押是如何回应的呢？我们需要知道，摩押在此前向以色列称臣多年，好不容易才脱离以色列的统治，如今先知告诉摩押要向犹大低头求告犹大的神，摩押人心中的骄傲让他们拒绝。第六节说道，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，是极其骄傲，听说他狂妄、骄傲、愤怒，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。摩押人拒绝救恩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骄傲。摩押赖以骄傲的本钱是什么呢？在遭遇灾难之前，他们蒙神眷顾，土地丰饶，盛产葡萄，这枝子长到雅谢，延到旷野，嫩枝向外探出，直探过沿海。说明摩押当时的繁荣，他们出产的葡萄销到外国，他们有夏天的果子，有收割的庄稼，百姓因着他们富裕的物质生活而快乐欢呼歌唱。从第十五章中，我们看到摩押还有坚固的城池，他们所膜拜的偶像，但是明明这一切都在一夕之间化为乌有了，不是吗？摩押因何狂妄、骄傲、愤怒、夸大呢？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意思是不到最后一刻绝不低头认错的状态。而摩押硬着心肠，在这个时候他们是见到了棺材也不落泪，他们极其骄傲，完全拒绝神，都死到临头了仍然不肯悔改，仍然说夸大的话。先知指出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。第七节到第十一节，先知宣告摩押拒绝救恩的后果。请大家注意这几节的语序和因果关系，注意连接词因此和因为的出现。第八节的因为显示出第八节是第七节的原因，而第七节接在第六节之后，中间以因此相连，所以这几节的因果关系是因为摩押骄傲拒绝了救恩，所以西实本的田地和西比玛的葡萄树都衰残了，列国的君主折断其上美好的枝子，预示不止一个国家会来侵犯摩押。正因为如此，第七节里摩押人哀号，人人都哀号，哀叹极其忧伤。第九到第十一节是神对于摩押遭难的态度。第九节，因此我要为西比玛的葡萄树哀哭，与雅谢人哀哭一样，西实本以利亚利亚，我要以眼泪浇灌你，因为有交战呐喊的声音临到你夏天的果子，并你收割的庄稼。与第十五章一样，先知在异象中听到交战的呐喊声，看到肥美丰饶的摩押平原被战火焚烧蹂躏，先知的心代表了神的心，神为摩押哀哭，神的悲伤一点都不少于摩押人自己。他说他的哀哭与雅谢人一样，神的悲伤之情甚至要多过摩押人，他以眼泪浇灌摩押的土地。为何神如此悲伤呢？第十节，从肥美的田中夺去了欢喜快乐，在葡萄园里必无歌唱，也无欢呼的声音，踹酒的在酒榨中不得踹出酒来，我使他欢呼的声音止息。肥美的田地，结满果子的葡萄园，榨酒的作坊，都是人们因为劳动得丰收后得喜乐欢呼歌唱快乐的地方。神原本喜悦这样的景象，因为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给人的享受。传道书三章十三节，并且人人吃喝，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，这也是神的恩赐。然而摩押人狂妄骄傲，将神所赐的丰盛归结为自己的功劳，非但不归荣耀与神，反而说夸口的话，神的惩罚临到，拿走他们赖以夸口的出产，葡萄园被毁，地里不再出产，敌人的铁骑踏平了庄稼，摩押人将自己的喜乐建立在物质上，当这些被拿走的时候，他们再无喜乐。神是定义要摩押人受苦吗？不是的，虽然摩押人骄傲拒绝神，神仍然盼望他们悔改，神的手一面施行审判，神的心一面为摩押哀伤。第十一节说道， 因此我心腹为摩亚哀鸣如琴，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舍也是如此。与第十五章一样，对于摩亚的悖逆不幸，神的公义要求神做出审判，但是当神看到摩亚遭难的景象时，神的心为他们悲哀。这也是神对我们现今世界中悖逆国家的心肠。如今的美国就像摩亚繁荣时的景象，神赐给美国丰饶的物产，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，向海外输送资源贸易的实力，我们却没有将这些荣耀归给神。美国骄傲狂妄，仗着自己的政治、军事和经济的实力说夸大的话，尽都虚空。美国应当做的是悔改自己的罪，归回神的祭坛，将国家的命运交在神的手中，让神再次在美国掌权，才不至于落到被审判的光景。第三段12到14节，无人拯救的结局。第十二节中的朝见指摩押人去拜他们的偶像，外邦人的偶像完全不能救他们脱离困境，因为都是哑巴偶像，是人手所造的。因此摩押人在高处疲乏，祷告不蒙应许。第十三节说明，这段论到摩押的末世不是神的第一次发出，以前神也曾经说过，但无人倾听。因此第十四节，现在耶和华说，三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，摩押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，剩余的人甚少无几。果然照着先知的预言，摩押在公元前732年被亚述侵犯，之后摩押屡次被巴比伦、波斯、阿拉伯攻打，直至灭亡，在历史上完全销声匿迹了。总结今天的经文，摩押的命运就像是大多数国家的命运，他们骄傲狂妄，拒绝神的救恩，至终必然被审判，走向灭亡。因此我们需要举起我们神圣的右手，为我们所处的国家和世界祷告，求神的公义和怜悯彰显，积极努力传福音，让更多的人听见神的道，悔改自己的罪，进入神所赐的永生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今天特别为美国和中国世界局势祷告。主，你在全地掌权，你是万国万邦的神，我们要来颂赞你的荣耀，求主改变当局者的心意，夺回他们的心思意念，谦卑在主的面前认自己的罪，离开邪恶的道路，以公平和公义治理国度。求圣灵的大能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